他的情况是怎么样？他修心中心他是怎么
修心中心的？有几百个的，挺认真的一小孩。他说老师，我认为法报化三身，法身是体，报身是用，化身是相。但有师兄就认为那化身是用，报身是相，这边不太明白，你想让你讲讲。
大藏经这边对那个法报化三身有定义啊，源于老人讲的也有定义，今天晚上就会讲到。
这法报化三身跟那体相用是不是正好合什么？
没有，你别这么联系，我们以前都说过。讲这个法报化三身的时候，就别说什么体相用，他自己都会折腾你了，因为这个名词太多了。嗯，你不能这样子学佛。
哦，不能往一块联系。
对啊，你不能这样联系。要问问题就关于，比如说法报化三身，就说法报化三身有关的问题。嗯，比如说我认识不清什么是道主，什么是化身，这可以。
啊，还是报身跟化身那还有点分不太，
上次说的很清楚，嗯，我有法身、报身、化身，法身都一样，啊，报身、化身，你跟佛就不一样。上一节课讲的是佛的两种身，是受用报身，他受用报身，讲这个了，
嗯，
还达不到这个程度吧？咱的这个妄想执着本来是有这个。你跟佛就等同，但是你这个人习气执着遮蔽了你原有的那个妙用。比如说那个紫磨金身，你现给我看看，没有，为什么？就是你自己的妄想执着，还是就是微细的或者是粗重的，你没有除尽，嗯，所以这妙用显现不出来。这是佛的，上节课我们说了佛。他用这种相好庄严大报身显现他那个功德，嗯，为那个地上菩萨，不是说那十地菩萨能看到的什么什么样，别人你也有眼睛，你看不到，嗯，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嗯，佛的报身、自信用报身和这个他受用报身，是我们现在还不是极果嘛，不是佛果嘛，究竟佛果嘛，还没到这个程度，嗯。但是我们也有法报化三身，有的地方可以等同，比如说法身都可以等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报身有等同的也是智慧光明，比如说我们知道怎么走路，你怎么不撞南墙啊，你怎么不往河里头跳啊，你走路的时候你都会选择人行道啊，你开车你怎么不闯红灯啊，你不是都是你自己的智慧吗？这就是智慧光明，这就是你的报身啊，显现化身，这不就是你这个人吗？还有三十大帝那些有形象的，你那个报身他没有像那个佛一样的有那个什么大报身啊，广多少啊，高多少啊，我们做不到，我们还是我们的智慧光明上面说能走路能行，也在用我们的法身显现的这个妙用，也在显现啊，只不过跟佛不是极果圆满，嗯，不能做那个成了我净，不是这样子啊。这就是我们的报身，今天晚上会说到。
哦，您这么一说，这听得多了，这报身跟化身，哎，谁的化身来了？这所谓千百亿的变化之身，就是我们的作用吗？就是
所有有相都是我们的化身，嗯，
都有相的，
嗯，现在来说。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智慧就是我们的智慧光明，就是说我们那个智慧它本身就是光明的，我们心地是光明亮，你这个都能听得懂啊。不是说的放这个什么太阳光发月亮光什么光，也有这个光，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这样是说报身能够明白了。今天一滴水群里的那个人还说什么金线眼镜。眼一下子就夺在眼上去了，嗯，他以为是个什么眼呢、啊？天眼呢、啊？什么眼呢、啊？还是人众生的眼呢、啊？心眼，我说，心对法眼。
嗯，他还问一问题呢，让您想想今天要讲讲这个一念无分别心光跟一念无差别心光这段区别，这段老有点混乱。
今天上次说的很清楚，我就跟你简单一说你就清楚，这个无形无相，就我说我们心。不利一法，你不舍一法， 这就说我们的法身，那个报身呢、啊？那个报身是说没有分别，你为啥说没有分别？我刚才说的那智慧，它有什么分别呀、啊？这个没有分别的，指的就是智慧。你比如说，我有脚能走路，我有手能提东西，我有这个八识，我能思考。这个有什么样子呀、啊？有形象吗？没形象呀、啊。所以说，无分别心魔。啊、嗯，光明啊，你心底光明，他就有这样的智慧出来。嗯，你咋知道不着相啊？你还知道那个善分别而无智，你咋知道？你这不都是智慧吗？这就是这怎么分别？智慧你，你说你那个不着相和我这个不着相，多长多短，多高多矮，几丈高，你怎么分别？没法分别。他这很清楚，就是说无分别心光。这个报身说，上书在讲的，
你这么一说清楚多了。
你要再说到那个化身吧，哪一样？就是说，卧狗毛十二类生啊，还有三十大地啊，哪个不是你自己心中的显现？不是你的妙用？哪有差别？如此平等，这不就是无差别吗？这你说多简单？你就是这样，哎呀，一遇到这个事儿的时候，一遇到这个词的时候，你就加以分别，分别的反正越分别你自己越弄不清了。到时候讲的时候再说说这个。
行，你得着说，主要是就是报身跟化身有时候分不出来，那个化身都挺能明白的，化身也好懂，化身不就是就显现这山河大地一切事事物物，这不都是这化身吗？
那是化身啊，都这么平等，所以都无差别吗？如此平等，都是你自心的显现。
嗯，看什么觉得好懂？
你一分别完了，哎，我这个东西好，你那个东西不好，是吧？哎呀，完了，你就告诉你无差别，你有差别了。接着，告诉你好懂，智慧有什么光明啊？
您看这比眼无差别心光，就是那个不对，
对对对，
对比的，它是很多很多的，就成千上万亿的，就是这些个像，它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是无差别心吗？是指的是这个
无差别呀、啊？都是你自心的显现，有什么差别呀、啊？你不在本体上，本体邪了身上会，你在那个你那个众生的差别那个比较，那肯定。哎，你这是伤的我的自然，没有差别。跟你说，时时安注意本体，安注意自性实相啊，这才行。哎呀，怎么说这个法报化三身，大家都很迷惑。嗯，一那个词，他就用自己的分别心开始分别，一分别落进去就弄不清。
到点了。
哦。
从前，须菩提尊者在山洞里静坐，树天与花供养，赞叹须菩提善说般若。须菩提说：“我于般若未曾说一字。”云何赞叹？天地说：“如是。”尊者无说，我乃无闻。无说无闻，是真说般若。可见真正说法是大音希声的，顶戴的声音是无声之声，是一般人听不到的。有请魏老师。
是因为什么提到这一段呢？提到须菩提尊者在山洞里静坐这一段，还是接着上一段？《金刚经》说：“如来所说法的皆不可取，不可学，非法非无法。”还是让你不着相啊！我们这兄弟最大的毛病就是着相这条路走惯了，还是习惯你着相啊！所以嘴张开说法，我听到声音就是说法了啊！不说法那就是没说话，就是这样认识的。所以这个地方你看，圆寂老人就强调一下：从前须菩提尊者在山洞里静坐。我们都说须菩提他是哎呀最会问法的，对吧？金刚经也是他在里边问法，佛为坐下的那些弟子们讲说，说这个须菩提尊者在山洞里静坐，那就是表法的啊、嗯、好像他谢空第一了。接着受天与花供养，赞叹须菩提说般若。须菩提就是表法在山洞里都坐了啊、嗯，当然他的智慧是我们那个常人不及的，是吧？一般的这个 你提不了问题，那西子局他就凭那个世界同第一，他可以给你用很高的那个智慧来膨胀信息为大家问法啊。他在三者一方面，你看是不是他在问法？但是这个地方也是说西子局用另外一种方式表法，就是在山洞里经过，然后就天羽化供养。那你像这都是圣人呐、啊。受天放着那个羽花供养，就是吉祥啊，嗯，一般的人感化不了这样吉祥的供养。善财须菩提说般若，我们说般若它就是智慧，就是我们解脱的智慧。所以我们说，我们学佛就是要开启我们自己的智慧，这个智慧就是不着相，不着相就是要认识实相，这个实相没有一个实法可得。不是有一时法可得啊，就是你最后还是证到了不可得。所以我们说那个不着相，它本来就是空的啊，它本来就是不可得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根本，才具有般若的这个智慧。在山洞里静坐也是跟那个羽化供养说西菩提正在说般若之法啊。西菩提说，我欲般若未尝说一字，我云何赞叹？这就是我们常人的那个想法呀。一开口了，出了声音了啊，你就说了道理了，是吧？说了什么事儿，说了什么道理？这样的才是我们现在佛老师在说49年说三藏十二部，可是弟子不在这个地方，他说的这个静坐啊，这个真的静坐之法。师父就说，我没有说关于般若，我没有说什么法呀，你为什么来赞叹？天地说，如是尊者无说，我乃无闻，无说无闻，是尊说般若，可见尊说法是大音其声的，这种大的声音是无声之声，是一般人听不到的。这么说，我们从这段话就可以看出来，说这个须菩提尊者啊，你这个无说，我乃无闻，就是说不着于说，不着于闻啊，不执着于不说，又不执着于闻，就是跟常人说的那个有声我听见了，你说的法我闻听到了，不是这个意思。是一静坐，正是无声不声，是不是？你的心，你怎么知道无闻？怎么知道无说的？是不是真说般若吗？你怎知道的呢？可见真正说法者是大音希声的，是没有声音的，顶大的声音是无声不声，是一般人听不到的。一说到这个，我们就可以想到四中拈花加佛微笑，还有洞山观其，还有一个老和尚说啊，我给大家说法，他一听说老和尚开口说法了，不是都到那个大堂里去听法，然后那个老和尚僧座坐在那个法座上，拿着金堂木，拿着那个仙木，啪一拍就回房间了。你看这个也是，这个他也是什么话没说呀，没说呀。这个地方我们就看着很多这样的例子。还有我们说那个西声净土广泉时候，你看溪声，溪水的声音虽然不是人开口说话，我们看见河那个小溪的流水之声，它就是广成河，就是像佛一样的在无形说法。三色无不是清净身吗？这个三的本色无不是清净身啊，都是清净身吗？就是告诉我们不要着于这个声音，也不着于听闻上啊，落于听上，落于闻上，也不要落于这个四诸物物上，这个本质清净嘛，是说你怎么知道有山有水有水吗？你怎么知道溪声吗？不是你自信的自用吗？不是你本来的就是那个能听到吗？但是我们说你听到的声音是听到了，但是能听的这个你要明白，能听的谁在听，这个你要清楚。所以说这个法音呢，就是虽然无声，我们就说它跟那个狮子大吼一样啊，震天震地。为什么呢？每天我们都是 若隐有说有闻，突然有一天啊，原来谁能说能闻啊，突然离开了你原来我们那个众生啊，所有所无的那个，离开了这个两边的时候，这个声音可以说是震天震地，这样无声啊，无声这一声，是不是这个声音说是震天震地？为什么？第一，在这个地方突然醒悟了，你再也不着我们原来那个凡夫之相了，再也不着这个了，所以我们说的这个地方啊，说无声之声乃为大声，最大的声音就是无声之声。我再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上座，我们念咒，我们那个妄念起来落下，起来落下，你一边念咒，你还知道你打妄想吗？你自己就有这个觉性啊，啊，你入得定了，你还知道你能够入定了？怎么样？分明啊，不断念啊，清净之果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我就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它虽然无声啊，它却是震天震地的，如狮子之吼的大声啊，就能够让我们警醒。这个是重要的地方，让我们警醒。但是我们往往都是着相啊，着进去了，只知道着相，不知道离相啊。这个地方，那你就靠你做功夫，哎呀，你得做做，坐上心念闻四周，而一切不离；坐下眼里观照，终有一天修得无形之心了。啊，这一段我讲的，这就是无所不生，哎，无形之心，这就是说。我看那个广昌说是说佛的这个善说是把那个蛇跟我们现在这个就像我们这个众生的舌头这是比较广昌说到呢，他那个舌头一出来都能把整个的脸部都能盖到这个眉以上，知道吧，长头发的地方，就是说他的舌特别大。所以这个地方我就想说明这个，实际上这点啊，你回头转脑，你正在执着的时候，激励一些一回光，突然这个无形之心就是离开两边了啊，离开了有声无声了，没有落到面，这是最大的法音啊。所以说哎呀，这个世尊啊，这还有那个祖师啊，常用这种手段来给大家说这个真实之法。今天我们在群里还是你跟他说的假的吧，哎呦，他一琢磨琢磨去了，因为有形有声。你跟他说真的吧，他信不及了。这就是我们的常病嘛，啊、嗯！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雕琢自己、改自己的，就是练觉、修正自己的那个自见，不常心行者这种习气啊、嗯，就时刻就提醒啊，别这样，别这样，来告诉自己啊。嗯，下边我们又开始学法化化身身，刚才还有好几个师兄都觉得这个地方总是弄不清楚。你可以一边念的时候领会一下上次说的，一会儿我们再想一下。嗯，
好的，讲到这里我们要谈谈化身、报身、法身三个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大家一般都认为只有佛才具法报化三身，我们凡夫望尘莫及，是没有法报化三身的。而要想证成法报化三身，还需要等三大阿僧祇劫修成果地佛之后，才能圆满具足。实际上我们就是在凡夫地，这法报化三身也一点不缺。为什么这样说呢？所谓清净法身，就是当我们一念不生时，了了分明，非红木时的灵知，它是无形无相，无实无虚，不来不去，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人人具有的天真本性。所谓圆满报身，就是我们的智慧，这个智慧就是光明，是能够知道事情怎么做，工作怎么完成，怎么待人接物等等的智慧光明身。所谓千百亿的变化之身，就是我们的作用，我们能讲道理， 研究科学，创造发明，能生产制造各种东西，那么所创造、建立、生产出来的器具物物都是我们的化身。但是一般人不明了，错认为肉身是我，把肉身以外的东西认为是我所有。其实这个肉体不是真我，只是真我的房子，真我的住所，它不是主人公，是仆人。真我才是真正的主人。世上的一切事物，一切形色，都是我的化身显现，都是我的变化所作，皆是化身。因此只要我们能认识到自己的本性，就是认识到了自己本身所具有的真正的佛。天真佛性，众生皆具，无所欠缺，不是指人有而异类没有。你能够了悟明白这一面清净心光，即本体空分，是法身佛；一面无分别心光，即本体显了分，是报身佛；一念无差别心光，即一切现象俱是本性所变现，是化身佛。你能够如是了悟明白，精进修行，在世境上勤加锻炼，除尽实相的妄习，进而度化众生，积累功德，圆证菩提，这才是真正的皈依佛法僧三宝。有请魏老师。
好，这一段比较长啊，我们慢慢说。我们整天说佛法里的这个般若智慧，就是让我们认识清楚，最主要的就是认识这个法身。如果你真能认识清法身了，那报身化身这个问题就不是什么问题。那为什么认识不清呢？就是我们着相啊，就是着相。不管什么事儿，我们都要衡量衡量，思虑思虑，总是用我们自己认为对的东西来评判一番。所以哎，一旦一个念头一个地儿落进去了，你就出不来了啊，往往都是这样。还是我说认我们的法心是最重要的啊，你不能着一相，也不能离一相。这个地方不能着一相，可是我们哎很难做得到。这个理儿还不能通达了，那事儿上我们也就是跟着就了解一下，就是这回事啊。我们再接着看这个，我们看上面说无生之生啊，我们刚才说一念不生，寥寥生命的灵芝，就是我们自己的那个本来面目啊。这个尊者他就在这世间这个啊，正在这说这个实相之法、般若之法，虚空第一嘛，是吧？所以还是说你不要着相，不要着在身上，不要落于物上，不要落到分别上，是吧？所以想到这里，跟你说了啊，最前面啊，我们说那个49年未说过一字，就是说的法身嘛，说的佛法核心的东西就是智慧，不着相啊，便是法身。然后又说了，认识了法身，又跟你说佛有报身佛法，不是说不着相，我们说是不着一相啊，心里边干干净净啊，不离一法，是说法身。然后说跟你说不断念，还有妙用，紧接着就跟你说佛的报身，两种报身说法，一个是自受用报身，一个是他受用报身。我们都说了，自受用报身我们没有佛的那么圆满，也不像佛有那么大的智慧，有那两种生死分段变异都了了，得了智慧精进的圆满之德。那说这是佛他的智慧啊，做了那么多法能令我们也开解智慧。然后他用他受用报身，就是说他现起了那个卢舍那报身，用这种方法接引地上菩萨，像那个地上菩萨他都有智慧啊，特别说到那个十地菩萨智慧具足的时候，他就能看到佛无量无边的这相好庄严的这个大报身。像我们看到，我想呢，佛的一个手指甲盖一根汗毛，可能都能够把我们都盖过，根本就晓得不了佛的那个报身有多大。但我们没有那个智慧啊， 就这种报神来说哈，用有相的不断这个有相的来为这些地上菩萨说法啊，利用他们的智慧祝福啊，就是这完了。你看法身道身，然后又说化身，怎么说用嘴说什么，后边又说了那实相怎么说，说起不及来到现今说法的时候怎么说无形之法啊，现在是不是该说到什么样子？哎呀，说到佛有那个法报化三身，实际上我们也有法报化三身啊，所以继续让我们众生相信这个事儿，不仅佛是这样的，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法报化三身。所以又接着往下讲，我们看啊，讲到这里我们要谈谈化身、报身、法身三个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一回事呢？大家一般都认为只有佛才具有法报化三身，我们凡夫望尘莫及是没有法报化三身的，这就是我们自己着相的事。不认识真本，没有般若智慧，是吧？所以我们各个本自具足的法报化三身啊，也跟佛一样能具这样的各种妙用啊。可是我们就是被自己的妄习遮蔽掉了，所以我们没有的智慧之光，那个智慧之用、般若之用，它没法显现出来啊！这就是我们自己着相的事嘛啊！你不要认为我们望尘莫及，就是说我们只能听到佛有那样的大妙用、大报身，具足法报化三身的妙用啊！是我们没有，那不是这回事。告诉你了，佛有的，我们一样也不缺。我们虽然现在在这个还没有彻悟本来之前，也同样具足法报化三身，实际上我们是具足的啊。但是我们要像佛一样的显那种大妙用，这个要靠我们自己逐渐除习气啊，然后使我们自己的本性发光，发智慧之光，那就是这个意思。而要想证除法报化三身，还需要等三大行修足，修成果地佛之后，才能圆满具足。你看，我们大家的认为就是这样子了啊。实际上，我们就是在三福地这法报化三身一点也不缺。我们刚学佛的时候也经过这个阶段，非常羡慕能够明心见性，非常向往这个事儿啊。也总是用玄妙之心来摄住佛的法身，更别说报身化身了啊！说那个时候也就是理解不了，因为就是一直处于着相的阶段。我们用这个众生之眼，用我们这个眼，你要想见到真正的佛性，你现在还没有那个本事，现在你还没有那个能力，就是你还不能充分放下。给你说这个法身无形无相，你也不会明白，你也不会形成，你不知道，因为你那个全体都在那个被我们那个不忘习那个相所缠缚住了。但是不可怕，我们本有的智慧光明，我们本有的妙用，我们跟佛是一样的，所以听到这个我们都能那个明白本来是什么，都能明白，都能到达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所谓清净法身，就是当我们一念不生死，了了分明，非同木石的灵芝啊。有的事情偶尔磕着碰着，可能体验一把，我真的体验到了，我有一个不生不灭的不垢不净的了了分明的灵芝啊，它不是我这个身体啊，是离开我这个身体。有这样的那个非奉物质的灵芝，这回我可急了，三天五天一个月，完全又回到过去了，就是说又回到原来着相的那个程度了。但是有一点好处，至少他知道佛学的不是虚假。如果你的习气又来了，我们时常都是这样，你看我们一睡醒一起来就开始着相，我们这条路走得很顺的，哪一天你24小时里边，你哪一会儿想起来还有佛法这个事儿， 如果不是新农新科技规定两小时，你靠你的自制力你很难做啊。所以我们这个传递啊心力啊就非常好，符合现代人的根性惰性啊。我们就是放野马接得很轻松，打王响接得很顺当，是不是让你立马发车，你会接得很难受，一天到晚你想不到。所以我觉得就是你突然有一天你能够领会能够体验佛说的寥寥分明的灵知，过了三天五天十天八天过一段你又体验不到了，这很正常，可以让你去习气。怎么办？就是你妄念来袭的时候断了，这个时候你知道什么是根本了，你可以断，你知道你这个念头都是所有的妄想都是你自己作意起了念头再执着起来陷进去，就糊涂了，就是这回事。所以我们的本心是无时无想，无时无息，不来不去，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人人具有的天真本性。是说你看无形无相，是说你这个心呐、啊，它无形无相啊，啊，它没有一个形状，没有一个相貌啊，不是说像方砖是方的，圆桌是圆的，有个形象，是不是？你这颗心呐、啊，灵妙无比的心呐、啊，没有形状，它就是个灵妙的心。他这个心呢，你说他无形无相，他实实在在的是有，哎，他不是没有，无形无相就是落到断灭空里了。我们最大的毛病就是不是，我一说无形，他就认为没有形象，那就是什么都没有；无形象，他就认为是断灭了，就空了，空了，落到一个空相里的，哎，往往都是这样。而无时无息，也就告诉你说我们的那个真性啊。它不是只有一个灵知可得，但是它也不是虚无缥缈的什么都没有啊！告诉你无时无息，你那个实时的和那个虚无的这两样都说不到我们的那个自信啊！所以离开实和虚，离开相对，不来不去，因为它从来都是如如不动的，所以没有来去的部分。没有门锁呀，啊，我们总用我们自己的这个执着固有的原来执着的那个习惯来认识我们的本来，那你认识不到，是不是？不垢不净，告诉你不再垢净的，啊，不是肮脏不堪，也不是干净，跟垢相对应的那个净也不是这样。比如说我们打坐打坐，终于有一天身体化空了，证得寥寥分明的灵知，一念不生，罪会可算归到干净的境上了，没有那个污垢，就干净交洁。告诉你到这个地方你不能发愁，不能自救，没法自救，后边紧接着告诉你连这个也不可得，哎，它本来就是不可得的啊，所以连净连垢它都是不可得的。这个地方往往我们都说哎呀抱这个自信啊，抱这个什么，抱住了那你就落进去了，嗯，你认了一个真东西，那个东西叫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东西，打个引号，嗯，你这个时候啊你可能是一下子甩手还不能那么干净啊，就是连你挣得的这个境界和你突然悟到的一个道理一句话，你这个东西最后也要归无所得，这才是我们的本来面。本来告诉你一念不生吗？你不就起了个境界吗？或有一个境界吗？是不是有境那就有垢，境垢二者皆不复存的啊，不增不减，它没有增减呀，它没有增减，它不是个东西啊，它本来就是如如不动的，就是灵妙之心呐、啊。比如说佛讲说的三藏十二部，我们还不懂吗？即使如此，你的法身、你的智慧、本有的智慧，也不比佛少一点啊。这个佛性啊，本来它就是不增不减嘛啊。所以我们这个心啊，它不在能所里，不在对待里。 不在正点里，这个相对的都谈不到它，告诉你离开你的思维啊，也就是说你不要用我们凡夫的有无两边去测度我们的那个佛性啊，用这种办法来能够取得那个明心见性，我就说那你就太冤了，是吧？人人具有的天真本性是告诉你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人本具的天真本性啊，人人具有就是说不仅是人，所有的生灵啊，包括那个有情无情，我们都说它本具天真本性啊，我们跟着扩展一点，所有的有形象的包括那个空什么，都源自于我们的本性啊，所以有形无形它都是我们天真本性的显现啊，所以这个地方为啥说人人具有的天真本性，因为我们现在学佛嘛，又凭我们的智慧，凭我们人比那些其他比如说畜生类的他们那个智慧要好点啊，所以给人说法说人人具有的天真本性啊，是这样的。所谓圆满道心就是我们的智慧，这个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智慧往往一说智慧你又有自己的理解分别啊，对呀，这个智慧就是光明。我跟你说你这段你这样理解还是比较好，我刚才说了一下，就是心地光明。什么叫心地光明？就是我们不着相这个智慧，这样子你就好理解了啊。比如说我们原来对物质的占有欲，是不是对美好的憧憬，对人生的哎呀那个想过好日子那个劲头，想拥有财富的那个精劲，是不是学我们就打坐啊，坐靠这个佛菩萨的那个资源来清洗我们，然后打坐培养我们自己的定力啊，就有了这个智慧。没有这个智慧你就没有这个光明呗，对不对？我们那个长生智慧就是常有光明，我们心地一直是光明的啊。当然这个肯定是你要先认识我们的那个法身啊，要认识我们的本性啊，知道我们自心不着一法的这个心就是我们的本有之心，又告诉你我们不断灭的，我们这个本有之心它具无量妙用，它是不断灭的，常有的这个什么呀，就是我们每个人认识了法身以后我们就知道不着相了，我们心中常生智慧，为什么？我本具的呀，我们本具的智慧啊，这样子你不管认识法身道身化身你都离不了你这个不着相的身啊。如果说你一个单拎出来你就会糊涂啊，告诉你认识法身是最重要最重要，所以你一见相就忘了不着相，你就会把根本忘了，根本自忘了，那怎么算是智慧了？那就不是智慧。而我们再说一下能够不着相是说我们不作意，你有事儿我们作意，我们作意干啥你知道？我们作意就想获取它，比如说好东西我们就想获取它，不好的东西都离我远远的，我们的心里就是这样，我要享受，我的身体要享受，我要拥有什么，都是因为我们那个作意，这个就是没智慧嘛，是不是？那个就不是你本有的智慧啊，我们一作意六道轮回的那个缘就有了我就说那个切近处你要看你自己刹车从根上刹他就那个可以未见成就，这样习惯了，我们走这个不说相的路习惯了好，这个就正常了，我们就跟佛一样嘛，是不是？这样一说哎呀这个智慧光明原来是这样，你看是能够知道事情怎么做，工作怎么完成，怎么待人接物等等的智慧光明的。你看看我们能有这种智慧，比如说你有这个磁场还有那个磁场，是不是都能很好的为大家服务，这就是你的智慧光明，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的道心 所谓千百亿变化之身，就是我们的作用。我们能讲道理，研究科学，创造发明，能生产制造各种东西，还是说我们那个代办啊？那么所创立、建造、生产出来的四种物物都是我们的化身。你看，怎么待人接物等等，智慧光明身，到这个地方，前头这块是说到我们的智慧光明道身。你说像佛一样的紫摩金身，那个光明身我们没有，就是我们能够明白佛，我们的那个自信啊，这生不灭不垢不净，我们有了这个智慧就可以不着相，我们有了这个般若，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的智慧光明身，我们心地光明啊，我刚才说了我们心地光明，但是还没有像佛一样的那个大报身，像那个弥勒三经里边描述弥勒佛的那个大报身是什么样子啊，也没有像那个阿弥陀经里边描述的阿弥陀佛什么样子那个大报身，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个也仍然是我们的智慧光明报身，是一样的，只不过那个你的福德智慧还没有福德那么圆满，就是这样啊。所以下面就是说的化身，这个化身我们也就好理解，我们能见的所有的一切的相，四种物物，各种各样的山河大地、草木丛林创造的这一切，我们所能见的、能感受到的这些有相的啊，都是我们的化身。但是一般人不明了，错认为肉身是我。我觉得只要是不学佛、不是梦醒啊，他都认为这个肉身才是我的。你触碰了一点我的利益，我的内心马上火冒三丈，是吧？那我真不舒服，我顺的觉得很舒服、很安乐、很逍遥、很自在。当然，我们说这个自在，它都是带引号的，并不是那个恒常不变的啊。你想这样子，像我们都一切为我们这个色身服务，所有的人都是这样，除非你大梦一醒，把肉身以外的东西认为是我所有，这个不解释。其实这个肉体不是真我，只是真我的房子、真我的住所。刚才我们说主人公，星星的，我识得你了，我千辛万苦，我终于有一天我领会了。一念不生了了分离的人知，明知才是真我。我住在这个房子里，我这个真心啊，它是变一切处的啊，进虚空变法界的都是我的真心。但是因为我们执着我们这个身体为我，所以把这个真心啊，真心之用锁在我这个一腔骨肉里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地方说，哎，这个肉身不是真我，只是我住的房子。是我尊我的住所，所以你一体会到主人公的时候，一体会到灵知的时候，终于明白，哎呀，真的有一个寥寥分明的灵知啊，真的像那个佛说的一样，祖师说的那样啊，真实不虚，确实有一个灵知啊，然后感觉到这个神佑也有了，自在了，嘿，马上就有通知，就是说认识了我们自己的主人公。起码在门外见了见，不能正受的时候，就说没有入得正位的时候，我们至少是见了见，见了见就是增强我们的信心，不怀疑佛所说的一切法都是为了我们回归我们智慧光明，佛说智慧他不是主人公，是仆人，是说我们这个肉身吗？不是主人公，是仆人，我们那个主人公就是我们的灵性啊。前面说的那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这个灵灵真真啊，那个才是主人公。现在这个肉身它是个仆人，它应该为我们自心自信服务啊，为大众服务，就是说应该让我们的真心起妙用来为大众服务的。所以他说是仆人，真我即自信才是真正的主人。到这个时候你再给他说，哎，寥寥分明的灵知啊，他应该能领会一些，但是还不干净啊、因为他还在这个地方啊，他就死在这个整体上，死在这个真知上， 只在这个寥寥分明的灵之上啊，这个得以安住的心，世上的一切事一切行事都是我的化身所见，都是我的变化所作，皆是化身。如果灵知初显的时候，这些事的化身的时候，你就能知道了，你就明白了，所以这地是有必要的，然后再回归于平常，通达佛法，然后通达融会于这个世间法，这个化归于平常嘛，平常就知道嘛，对吧？所以一旦到我说的刚才这个程度的时候，那你就他自己就明白这个道理了啊，原来说的真是啊，所有有相的都是我们的化身。因此，只要我们能认识到自己的本性，就是认识到了自己本身所具有的真正的佛，还是我们说的这个那个绝对真心现前的时候，虚空粉碎，大地平衡，是有这个迹象啊。这一会儿能所造的时候，你要清醒着，你要回光返照，修得真心，千万别落在那个光明上，还有那个概念上。这个很难做得到，一步到位很难做得到，但是他就能够知道啊，认识到本身的时候，这一切一切的有相的有形象的，它都是我们的化身，他能知道的一定能够明白了。天真佛性，众生皆具，无所欠缺，不是知人有而异类没有。我们刚才说过这个事，你能够了悟明白，你要一佛相好了，就像那个什么样，即丝火闪电光啊，你稍微一动完了，真心一失，这一念清净心光，就是说你不着一切相，不着一切相，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能所伤亡。那你坐上那个能所伤亡，能够身心世界化空也好，你坐下也好啊，都一样啊。能够识得一念清净心光，就是你本体空分，你总算知道本体是了不可得的，它是本来空的。你看你这一下，哎呦，原来这一切一切的相，它都是我自身的变现，都是我自身的显现。如果你能够识得我们这个不断灭的灵知之心，我们本有的妙如真空这个心，那你就是认识了法身，认识了法身了，你就知道不着相了。哎呀，原来我什么相都不着的时候，正是我的法身啊，正是我本人的法身。佛说的人人皆具智慧觉相，就是指的这个，就是让你不着相。我们往往都是以能所伤亡，突然虚空粉碎，大地平衡，没有身体，没有世界的时候，只有这个寥寥分明的灵知，等的时候他终于明白，哎呀，本体原来是这样，光明照耀，灵用无比，六根互用，你终于明白了，这才是我们的法身嘛，这才是我们的法身之体呀，什么都没有。如果你捞着一样，那就说你受用就还是。我们说这个法身是最重要的。我再给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打坐的时候，像我们打一个一连半载的时候，那个功夫都有了，你念咒念念的清清楚楚，不断念了，一念不生，你只是在这个嘴里念咒，念的你也不知道有嘴，对不对？你只知道有这个咒，听了也有这个声音，实际上也没有嘴，也没有耳朵，当时也没有身体，有这个头吗？有这个胳膊吗？有，你打坐久了，它就有化空的这种体验啊，就有这种体验。所以说它不是很难，就是我们着相这个事很难办。我们老是用有形象的东西来衡量我们自己的那个清净心，老是我往那个地方靠，老是用有相的靠到这个无相之体上，这就是我们的毛病。我也是想的呀，我正念的听着咒语清清楚楚的，哪有身体啊，哪有一个我呀，哪是我的头啊，哪是我的胳膊呀，哪是我的腿啊，哪是我的身体啊，那上都没有，就是那个一句句的那个咒语，也不是句，就是听得清清楚楚就有，也没有一个耳朵去听，也没有耳朵，是不是？它就是心嘛，无相之心嘛， 但是我们一般都没法在这个时候就是回宫，就是说还在那个桌上，就是这个事也难怪大家都是这样，就是法身佛，我们说的比较多的就是法身佛。然后再说一念无分别心光，即本体玄了心。我们说本体玄了的是什么样？就我们失的本体了，不是断念啊，我们还有用啊。我们刚才就说了，我能开汽车，我还人能开飞机，还能制造它，还能用什么样？怎么创造出来？怎么建立起来的高楼大厦？就像我们那个新冠嘛，怎么办法能够截住它？找到它的病因怎么样？就是我们人的这个智慧嘛，就说这个智慧是我们本有的，可能一时半会的那个规律不能完全掌握，但是我们一次一次的可以在这里头发现发掘，是吧？逐渐有成型的那个智慧之源。这个一念无分别心光，我智慧光明。比如说我们计划造这个大楼，画了一个图纸，然后根据这个图纸造了这个大楼，然后又经过使用，也经多年的这个验证，这个楼确实可以这样造，这个成型了。你看这不都是智慧吗？这不都是人的智慧？怎么把这房子砌起来了？这个也是智慧吗？是不是都是我们的智慧之一？这个智慧它多长啊？它多高啊？它多粗啊？它多重啊？它没有这个呀，对不对？它没有这个分别呀，对不对？它就是智慧，我们认识了本来以后能够启用的这个智慧，以后没有这个般若，这个般若总起来就是我们不着相，我们认识了实相啊，我们就知道这一切相，都是我们的化身嘛，都是我们的自身的显现嘛。我们能够不着相，我们的智慧光明，它就可以显现的充分具足，就是这个意思。我刚才说，你说这个智慧它是冷啊，它是热，它多少温度啊，它是怎么样啊，没有分别嘛。所以说这个报心佛呀，它可以是我们本体上显了的作用，有这个用，智慧之用，能够不着相，但是它没法分别，它没有分别，怎么分别，是吧？是你自心的光明，我心地光明了，你分别分别，你的心地光明几斤几两斤，你没法分别，对不对？所以这个很容易就明白了，这个智慧你不能用那个斤两长短大小轻重高低，你不能用这个来衡量它，对吧？就有这个光明。比如说我们可以学数学，从小可以认识1234567，这不是攀登吃慢鱼了，就是说我们可以认识，我们有这个智慧能够接受什么是一个，什么是两个，什么是三个，什么是四个，我们从小就有这样的智慧，是不是还知道哎，哪样东西能吃，哪样东西不能吃的等等。那这个智慧你想想可以是300种，是吧？这样的智慧很多很多，所以这都是我们的报身佛，这就是我们的报身。我们的报身就是指的我们心地光明所升起的那个智慧。为什么能升起智慧？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本来这个清净心啊，就是不着相，就这样，就这么简单的事儿。这个地方我对这个报身佛不理解啊，我就觉得我们可能就是有度了。报身佛呀，你说无分别不度了，无分别没法分别，它本来就是无分别。我还告诉你一个，使用的这个无分别就是无助。这个无助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智慧，就是我们的智慧光明啊，就是我们本有的这个智慧，一下做到无助了。就是我通过佛说这个思见有了，然后我们修行打坐，突然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了回光，我终于有一天我原来冤枉的起起落落那个只要无助，这就是心空啊。我们的真心本来就是这样子了，不是说我不让我们做事儿，做到那个深山老林里去，不是说那个意思，那样才能清净，那个不叫真清净。我们刚才说了，你不是落进去了吗？落到那个千真涅槃里头，你有一个清净心吗？那个就不是佛说的实相，这么说吗？这样说报心佛从今天开始，你应该知道清楚，是我们的智慧光明之心，每个人都有。实际上你想想，就是那十恶不赦的那个坏人，相对来讲 他也有他呀，他有腿会走，有嘴会说，有耳会听，有眼会看，他都可以，只不过他不认识本心，这个就是所以造成的那个诸多烦恼的这个根源。我们再接着说，一念无差别心魔，所以说我们不要起无差别认识的，就是一念没有差别啊，这样的心魔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化身，即一切现象即是本性所变现，就是是化身的一念无差别心魔。无差别它哪有什么差别，我们从根本上认识它，对不对？我们知道化身是我们自身的形象，手机、书、杯子、桌子、凳子、灯，哎，等等有形象。我们这个人体，大人、小孩，是狗、是猫，等等，三个人，各种各样的这个像，它都是我们自信所变现的、所显现的这个妙用啊，都是我们自心本性所显现的，如此平等。有什么差别？是站在我们那个本性上说呀，是我们那个本性有什么差别？它显现的所有的千变万化之相，这个相它当时就是空的，它本来就是不可得的。我们都知道，所有的相是不是都是因缘和合本质？不是这样的，每一个相它都是这样，具有这样的共性。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无差别心魔，你不要一见这个像，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好你就站住，站住还不行，还要多，对不对？还要多多，比如说金钱，哎呀，我十块想一百，一百想一想一千，一千想一万，一万想十万，一想一亿，不能衡量你的那个贪心啊，就是因为你自己自身差别生了这样的分别心啊，你有了这样的分别，你认识了，哎，它有差别了。实际上这个钱它不就是要为人服务的吗？作为一种平等交换吗？是不是都是用这个钱来衡量这个东西的这个物件的它的价值，是吧？你说说本来钱是为人服务的，结果变成了你的贪心啊、享用啊，然后造成了，你想想有多少人死在这个金钱上，是不是？我们都可以看到啊，说是这么说，但是一到现成的时候，可是我觉得人人不容易做得起啊，这个事可真是不容易。所以我们说所有的化身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从性上讲，从的本体上讲，它都是不可得的，从相上讲，从本体上讲，它都是不可得的啊。这个相我们都叫住法空相，我们刚才说了它都是空的，不平等有什么差别？这才是我们的心光，对不对？就跟说那个无分别心光那个智慧一样啊，你要一着相，着了个分别相，那你就不理解什么是报身佛。不着相的这个智慧，那不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现？是啊，也是我们自信本体的显了真吗？是吧？这个化身佛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原来是这样啊，我们是。立足于根本，不要见相着相。我们直到见住相的时候都不着相，这不就是无差别心光吗？这是我们心光的发露，这个智慧。如果说我们一旦有差别的时候，那就什么，那又该掉进去了，又该残缚不止，无法处理了啊。这个地方我就想，我们不是不做事，就像禅师说的，我们不是不做事，比如说禅师说急水上打球子，念念不停留，忙的脚不沾地一样的心都没有活动性了啊！就像上师说的，就像看到别人做事一样，没有那个分别心啊，就是无我的那个状态，嗯，没有我当然也没有我所了，就是文化相望的那个工作状态，嗯。你能够如此了悟明白精进修行，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打爆化三身，能够清楚是哦，原来是这样啊，你能够了悟明白，能够清楚了精进修行，这个时候在理上 没有障碍了，再去修行，因为我们的这个专注力都不行了。我现在会讲这二组说的这个，你本来可以六根互用，你根根可以互用的。比如说我们在学习这个事儿啊，很专注的听讲学是吧，然后外边有个人来敲门了，你听到了没有？就你听到啊，又有一个别的事儿你来同时加进来，你也明白，清清楚楚明白。我二组说这个就叫根根互用，就是说你自在一心的时候，有意识的时候，清净佛祖教的分明的时候，你别的事儿加进来的时候，你同样能够自如的处理。哎，接个电话，或者是说怎么样，你都能够清清楚楚的知道，就是可以功用同时显现啊。如果我们脾气除了多了，你自己我觉得慢慢，那不是说那个不用多久吗？五通七八嘛，那关键是我们着相那就不行了，对不对？现在我们是在理上明白了法包法三身，然后我们离开这个道理还是不行，就是不是我们自己的智慧，是佛给我们说的智慧。对，我们通过修行打坐，然后也是能够突然彻悟，变成我们自己的智慧。嗯，那你就肯定不会糊涂了啊，报身啊，化身啊，清净心啊，你这个身，你三身你就不会糊涂了啊。在四境上勤加锻炼，在四境上勤加锻炼，就是你在四境上都能迷惑而不动啊，就你心啊就不会被这个四相卷得去牵得去啊。除尽诸相妄习，进而度化众生，积累功德，圆证菩提，这才是真正的皈依佛法僧三宝啊。后边呢可能就是后话了，我们每个人都在行进中啊，都在除自己妄习的进程中啊，然后随着你除习逐渐逐渐的减少，可能就会有人闯入你的这个行进啊。那说好听点，度众生，说的他平安点，就是咱一块学呗，就这个意思，是不是？然后我们不辞辛苦的一而无罪，对吧？没有这个辛苦这个事，就是说我们用而不住，用无所住，逐渐积累自己的功德，圆证菩提，到这儿才能说你是真正皈依了佛法僧三宝啊。原来我们一开始对那个佛法僧三宝那个认识肯定是很肤浅的啊。像我们现在你想想，我就想说我们现在的心量可能还是关注自己的一小块，对不对？我们虽然说刚有点能够卸了佛法的真实意，刚明白，还微微诺诺，就是说没有像那个观自在菩萨一样发的那个大愿广度众生六尘万生是吧，呀起无量妙用，他没有，我们那个心量他远远就在这说着，对不对？我们还逐渐逐渐的跟众生滚四方滚，我们的心量越来越大，我们的智慧它自生啊，它自能升起啊。你得感谢那个所有的众生能够给你机会让你磨练，磨练你到哪儿都是圆的，就跟那个滴水上打那个球一样的，哎呀遇到什么事儿它都是圆的啊，它就是不可能停留，就是无助的。这样子你想想无助是个什么状态啊，它都没有大小方圆，没有这个你能画出那个有形有相的那个范围，它本来就是无形无相的。你看我们的心量一碰到事儿就考虑我自身了啊，这个地方就有卡壳了，再磨再磨，这一关过去了，你的心量一定又接了无相了是吧，然后又一个你过不去的坎儿又把你磨住了，那然后你突破就这样子，逐渐逐渐的这么锻炼，你的妄思逐渐逐渐出现，然后什么开发妙用啊，什么什么什么一生身啊，什么五神通啊，什么等等，那都是应该是学佛来说都是芝麻，应该是这样。这个为什么讲这么多，就是今天群里也有人说，刚才还没讲课之前 也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就正选生意学了啊。嗯